《兰亭序杀局》第二部《天行劫》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探花徐欢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
不瞒你说，萧郎，
华灵儿又接着道，
当初在海捕文书上看到你的画像，我便觉得这个男子好生英俊。昨天在渡口看见你，越发觉得你的真人比画像英俊百倍，所以奴家便喜欢上你了。之后又见你正气凛然，重情重义，奴家就越发喜欢了。
那你打算拿我怎么办？萧君墨冷冷打断了他，
跟我成亲，做奴家的压寨郎君。
华灵儿回答得十分自然。萧君墨脑子里轰的一声，差点没晕过去。华灵儿这个女魔头已经远远超越了她对女人的认知极限，让她几乎不知道该如何应对。你留下我，裴廷龙那儿怎么交代？萧君墨现在真心觉得宁可死在裴廷龙手上，也好过在这儿当什么该死的压寨郎君。
让裴廷龙见鬼去吧。
华灵儿痴痴笑着，
我华灵儿喜欢的人谁也别想跟我抢。
萧君墨苦笑，可你想跟我成亲也得问我愿不愿意吧。华灵儿看着他万般无奈的表情笑道，
倘若萧郎觉得自尊心受不了，那也好办，你来做千魔洞的大当家，奴家做你的压寨夫人。
萧君墨啼笑皆非，便道，
听上去是个不错的主意，不过婚姻大事非同儿戏，你得容我好好想想。
华灵儿一听他松了口，登时大喜过望，
没问题，反正咱俩有的是时间。
萧君墨一边敷衍着，一边稳住心神开始思考对策，然后他的目光无意中落到了高台的屏风上，那是他刚才来不及读的二十来个龙飞凤舞的大字草书，才读了几个字他便怔住了，眼中闪现出一种绝处逢生的光芒。东晋永和九年的徐州西曹华平是不是你的先祖？萧君墨忽然问道。
徐州西曹是个官名，乃徐州刺史左官。
华灵儿正自眉飞色舞，闻言不由一愣，
萧郎何出此问呢？
你只需回答我是与不是。
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
他的口气让华灵儿有点不舒服。
如果是的话，咱们就有必要谈下去，如果不是，那你趁早把我交给裴廷龙。
跟我成亲很委屈你吗？
华灵儿不悦。
所以你宁可去死？
请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
是，华平是我的先祖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
萧君墨眸光聚起，重新打量了他一眼，缓缓道，
我想说，倘若你把我们四个人交给裴廷龙，那你便是背叛了你的先祖，愧对了你的身份。
华灵儿莫名其妙，眉头一蹙，
你这话什么意思？
我的意思很简单，我是天行盟的人，跟你一样，而且与我同行的其他三人也都是。
萧君墨之所以敢肯定华灵儿是天行盟成员，是因为他终于看清了屏风上的那首诗文，愿与达人游，解劫熬豪粮，狂饮任所事，浪游无何乡。这是王羲之的密友之一徐州西曹华平在兰亭会上所作的五言诗。根据萧君墨此前掌握的相关线索来看，只要是在兰亭会上做了诗的人，便一定加入了天行盟，并且代表自己的家族成立了一个分舵。尽管萧君墨并不清楚华平这个分舵的名号，但他完全可以确定华灵儿便是这个分舵的传人。华灵儿闻言浑身一震，不可思议地看着他，
你也是天行盟的人？这怎么可能？
昨夜你的人去客栈抓我两个同伴的时候，应该同时也取回了两个包裹， 你现在马上叫人去拿来，里面的东西足以证明我的身份。
华灵儿见他说得如此笃定，便给了旁边武士一个眼色，武士快步跑了出去。片刻后，两个包裹便都取来了。
打开，
华灵儿下令，两个包裹当即打开来，一个里面全是金银细软，另一个里面除了少许铜钱、一卷兰亭集、一枚玉佩、火镰火石等物外，便是那只左半边的青铜貔貅无牙之伤。
那是本舵的羽伤，华舵主不妨验证一下，如假包换。
萧君墨淡淡道。华灵儿赶紧拿起这只青铜貔貅，翻来覆去地看了几下，不得不相信了眼前的事实。
这么说，你是无涯？
华灵儿用一种陌生的目光看着他。
正是在下。
萧君墨很庆幸自己一直把吕世恒的这个羽伤带在身边，本来并没打算用它做什么，没想到现在却靠它救了命。
敢问贵舵名号？
浪游。
华灵儿答道，旋即想到什么，忽然有些紧张。
那其他三位是什么人？
两个年轻的是我的属下。
萧君墨随口说道。
不过严格说来，我们三人都是那位长者的属下。倘若你也承认你是天行盟的一员，那么自然你也是他的属下。
华灵儿越发惊愕，
他是谁？
本盟的左使，也是当年盟主智勇离世后唯一委以重任的人。
华灵儿大惊失色，禁不住喃喃道，
完了完了。
萧君墨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猛地抓住他的手臂，你已经把他们交出去了。华灵儿的脸色瞬间苍白，黯然地点了点头。萧君墨双目圆睁，目力当场。裴廷龙站在梭罗树下，抬头看着满树白花，鼻翼不时吸动，然后闭上了眼睛，一脸惬意而安适的神情。薛安、桓蝶衣、罗彪等将官站在他身后，更后面是数十名玄甲卫，四周的树丛中则埋伏着多名弓手。裴廷龙跟华灵儿约定好了，今日午时在这棵梭罗树下交易。华灵儿把萧君墨等四人交给他，他则当场把500斤赏钱交给华灵儿。眼看时辰就快到了，裴廷龙不禁有些兴奋，他很想知道，作为失败者的萧君墨，待会儿出现在他面前时，会是一副什么表情，又会说一些什么话。他更想知道，当这个昔日玄甲卫的神话就在他裴廷龙的手中破灭时，桓蝶衣、罗彪及所有追随过萧君墨的人脸上会作何表情，心中又会作何感想。
蝶衣，你看。
裴廷龙指着树上那些洁白如玉的花朵，对桓蝶衣笑道，
这些花开得多美啊，咱们能在这儿跟萧君墨做一个了结，真是上天最好的安排。
将军，不是属下杀风景。
桓蝶衣冷冷道，
跟萧君墨这个人打交道，不宜过分乐观，在尘埃落定之前，任何变数都可能存在，所以请恕属下斗胆说一句，将军还是别高兴得太早了，以免希望越大失望越大。
裴廷龙一听，脸上登时有些挂不住，便讪讪道，
看来时至今日，在桓对正的心目中，萧君墨仍然是一个不可战胜的神话呀。
属下不懂什么神话，只是根据以往对他的了解，实话实说而已。
实话也好，神话也罢。
裴廷龙望着远处的乌梁山，不自觉地眯起了眼睛。
再过片刻，答案自会揭晓。蝶衣，就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一刻的到来吧。
老艄公姓庞，千魔洞的人都叫他庞伯。此刻，庞伯正带着一队人手，策马行走在乌梁山的山道上。队伍中间有一辆囚车，车上关着五花大绑的楚离桑、辩才和弥满仓。 从昨夜昏迷之后，楚离桑便再也没见到萧君墨了，也不知他现在下落何处，是生是死。回想起这些日子在逃亡路上和他生死相依的一幕幕，楚离桑心里便充满了温情和感伤。就在昨天，他还幻想着某一天自己能和萧君墨相拥着坐在明媚的阳光下，坐在某个远离阴谋杀戮和纷争的地方，听萧君墨说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古老情话。然而现在一切都变成了梦幻泡影，即便他只想和萧君墨死在一起，都已经变成了一种奢望。而一手撕碎他全部幸福的人，便是那个厚颜无耻卑鄙阴险的华灵儿。一想到他，楚离桑便气得浑身发抖，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。自从昨天在渡口见到华灵儿的第一眼起，楚离桑就对她颇为反感。首先固然是因为这个女人总像个骚狐狸一样在萧君墨面前发嗲撒娇，让楚离桑心生醋意，其次则是华灵儿的眼睛里似乎藏着一种让人不安的东西。楚离桑说不清那是什么，但是还是凭着女人的直觉感受到了。只可惜萧君墨和父亲这两个大男人却总是顾念着什么做人的道义，对这个华灵儿丝毫没有防备，才落到了现在这步田地。时节已是夏天，明晃晃的太阳高悬中天，周遭热气蒸腾，囚车中的三人不免大汗淋漓，神志渐渐昏沉了起来。弥满仓耷拉着脑袋，随着囚车的晃动左右摇摆，紧接着头往下一勾，整个人便瘫倒了。楚离桑和卞才同时一惊，连叫了几声，可弥满仓却双目紧闭一动不动。
停车，他晕过去了，快拿点水来，
楚离桑大喊。庞博勒住缰绳，回头看了看，给了手下一个眼色。车队停了下来，一个武士打开囚车爬了上去，一手拿着一只鼓鼓囊囊的水袋，另一手扶起弥满仓的脑袋，咕咚咕咚给他灌水。突然楚离桑挣脱绳索，唰的一下抽出武士腰间的佩刀，飞快砍断弥满仓身上的绳子，然后横在了武士的脖子上。弥满仓翻身坐起，对着武士嘿嘿一笑，随即解开了辫彩。庞博等人大吃一惊，纷纷抽刀将囚车团团包围，可手下被楚离桑挟持着，他们一时也不敢轻举妄动。楚离桑厉声道：
牵三匹马过来，再加三袋水，然后你们全都退到十丈外，快点。
庞博不慌不忙道：
楚姑娘，老夫很好奇，你是如何挣脱的？
楚离桑冷笑，左手一扬，一个东西飞了过来。庞博接住一看，居然是一根铁钉。
这是你们车上的，现在还给你。
庞博恍然，想必楚离桑是生生拔出了囚车上的钉子，然后一点一点地割断了身上的绳索。
楚姑娘身手不凡，老夫佩服，不过你刚才的要求请恕老夫难以从命。
难道你就不怕我杀了他？
楚离桑手上加了一分劲儿，刀刃陷入武士的皮肤中。
老夫当然怕，毕竟是出生入死的兄弟，不过倘若是为了顾全大局，
为了所谓的大局，你就可以让他死吗？
楚离桑大声打断他：
如此罔顾他的性命，还算什么兄弟？
楚姑娘误会了。
庞博正色道：
不是谁罔顾谁的性命，而是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兄弟都有慷慨捐生宁死不屈的气节，所以你要杀他老夫会怕，但他自己却不怕。
楚离桑一怔，还没反应过来，便听武士道：
姑娘要杀便杀，不必废话，
我若皱一下眉头，便不算英雄好汉。
此言一出，连旁边的辩才也颇感诧异，不禁和楚离桑对视了一眼。他们都没想到，华灵儿手下的这伙山贼竟然会有如此视死如归的勇气。辩才立刻意识到，这绝非一般打家劫舍的山贼。可是他们明明占据着乌梁山，盘踞在千魔洞，不是山贼，又会是什么人呢？《兰亭序杀局》第二部《天行劫》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探花徐欢，乐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